Chi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正式对价值6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关税最高上调到去 25%， 应对美国最近对中国商品增税。美国划对墨西哥全部商品加征关税，投资者和商会都反弹。美国国防部发表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之外，台湾军事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如果动用稀土和美国对华为采取的行动都是一体两面，不过最终效果都将会递减。他解释说，
短时间来讲，那确实是中国可以拿来与美国进行一个磋商，一个筹码。
他说，短时间来讲，中国确实可以拿稀土和美国进行一个磋商，一个筹码，但是这个是一体两面，就好像特朗普对中国的华为和相关产品进行贸易战一样，你作为毕竟迫使对方调整战略。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正式对价值6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关税最高上调至 25%， 应对美国最近对中国商品加税。此举加剧了外界的担忧，亦即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仍将会持续下去。美中两国目前针锋相对，任何一方都未有先妥协的迹象。特朗普政府这个月采取抑制中国科技行业的措施，实际上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采购美国的技术和零件。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五表示，将会公布一份被认为损害中国企业利益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具体措施将会在近期公布。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际问题专家莱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态度正路变得强硬，就好像美国态度一样，双方似乎都在准备一场长期战，而不是很快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墨西哥10日内阻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向北进入美国，否则将会对所有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消息一出，美国股市应声下跌。美国商会表示，此举将会进一步冲击已经受到美中贸易争端影响的美国农民、公司和消费者，商会已经考虑采取法律和国会的行动。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晚上7点半在推特上宣布，6月10号开始，美国将会对所有墨西哥入口的商品课征 5% 的关税，直到通过墨西哥而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停止为止。关税将会逐渐调升，直到非法移民问题被解决，届时才会移除关税。特朗普总统7点半在推特上宣布之后，白宫在7点35分紧急宣布8点召开新闻背景简报会，由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穆亚尼出来向记者说明这个新的政策。美国国防部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在2019年6月1号上午公开发布，刊登在五角大楼的网站上。美国国防部表示，这是他们发表的第一个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该文件全面讲述了国防部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整体政府战略中的作用。作为一份文件，该报告明确适用于该地区的美国国防战略，并强调民国和合作伙伴在实现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愿景中的作用。该报告详细介绍了五角大楼坚持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持久承诺，在准备工作、伙伴关系和促进区域网络的背景之下，讲明怎样去实施这个愿景。这份将近55页的报告表示，五角大楼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就是要提高对该地区的反应能力，加强联盟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多边安排。 在两个礼拜前，特朗普总统发表的行政命令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之后，联邦通讯委员会这个星期四撰文称美国的网络已经在使用华为的很多的设备。这位成员还指出，联邦通讯委员会必须找到这些设备，并为受到影响的营运商提供解决方案。这个通讯委员会的成员斯塔克斯发表一篇名为《华为的威胁已经存在》的文章，指出美国的很多营运商已经在使用华为的设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德国，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该国外长会面。蓬佩奥礼拜五在柏林停留，弥补了他在五月初突然取消的访问。他当时飞往伊拉克。蓬佩奥这一次先同德国外长马斯在他的办公室会面，双方讨论了与伊朗紧张局势及美国针对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实施的制裁。蓬佩奥随后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45分钟的会晤。默克尔表示，美国仍然是德国在欧洲以外最重要的伙伴，但他承认两国存在着分歧。默克尔说，我们必须讨论很多问题，因为世界正处于严重的动荡局势。首先是伊朗问题，和我们如何去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及我们如何阻止伊朗实施进一步侵略性的举动。我们将会讨论阿富汗问题，我们两国在那里都有大量驻军，我们将会讨论叙利亚局势及利比亚非常脆弱的情况。美国中西部地区今年春季持续降雨，出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洪灾。各地主要农田遭遇洪涝，影响到耕种，农民所剩下来的时间已经不多，选择亦都很有限。梅根德华尔是伊利诺伊州的农场主，他的农场受到暴雨的侵蚀。他说，落雨是这样落，不停地落，这样不好的，对不对？是很不好的。德华尔今年30岁，今年春季是他所经历过的洪灾最严重的播种季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准备就绪，美中高层同届出席，引人注目。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议在这个周末在新加坡举行。主办机构说，这个原本就吸引了很多国家高级国防官员和资深防务专家踊跃出席的年会，今年会有更引人注目的参与。不过观察人士说，亚太地区国家不希望看到美中两国国防高层官员的出席激化了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5月30日星期四下午，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出现一幅繁忙的景象，身着各式军服的人员在酒店大堂里面进进出出，工程人员在大厅里面忙碌的安装安全检查门，在大厅一侧的会议大厅里面，几十个圆形饭桌上已经摆放餐具，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滚动式的显示第18届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的信息。一日之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将在这个会场欢迎几十个国家的高级国防官员和防务专家的到来，并向他们发表主旨演说。对话会主办机构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亚洲分部执行主任克须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对话会今年的参与规模再创纪录，并且比以往多届的年会更加特别。克瑞利说，一些通常会派代表出席年会的国家今年加强他们的代表团阵容，最明显的是中国代表团，由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魏凤和领队，越南和另外一些国家则派出比过去更强大的阵容。这个自从2011年以来中国首次派国防部长出席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国早年亦曾经派出国防部长率队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但是在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大举做岛和军事化行为，并成为年度对话会的主要话题之后，北京很少再派高级官员出席对话会。魏凤和被安排在6月2号的会程上就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角色发表主办机构所称的令人期待的讲话， 并接受现场提问。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亦首次率队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在6月1号的会程中发言。过去几个月来不断直言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的沙纳汉，在前往新加坡途中对随行记者说，应对中国威胁是他们的首要战略工作重点。前来出席对话会的一些人担心，美国和中国高级官员可能会展开一场公开的论战，将原本紧张的美中关系升级。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分部资深研究员钟伟伦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亚太地区国家欢迎美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积极角色，但是不愿意看到这两个大国之间发生冲突。钟伟伦说，当两头大象格斗时，他们脚下的草会被踩烂，这个地区没有其他国家愿意看到美国和中国对打。主办机构说，沙纳汉和魏凤和在出席对话会期间计划举行双边非正式会谈，这个将是两个人作为防长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沙纳汉在飞往新加坡途中说，他和魏凤和的会谈时间不会很长，将讨论两国可以合作之处。至于那些他认为美国需要明确和坦率的讨论的事，双方可以以后再谈。沙纳汉还说，他出席对话会主要是来听其他人怎样讲，并谋求增进盟友和伙伴关系。这样看来，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反面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激战的可能性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为是美中贸易战的一大焦点，稀土亦都将会成为下一个目标。有军事专家说，中国动用稀土和美国截断华为供应链的手段如出一辙，不过杀手锏的效益将会逐渐递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日前再次表示，稀土资源商优先服务于国内需要。官媒人民日报的署名国际述评说，面对美国挑起对华为贸易摩擦，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原则立场。美方一次又一次宣布加征关税，中国一次又一次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该报还说，美方想利用中国出口的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压制打压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绝不会答应，并且说勿谓言之不预。报道援引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推特说，中央领导人正在认真考虑以稀土为武器反制美国的做法。香港苹果日报说，人民日报为稀土助战，稀土股上涨 25%。 南华早报日前报道，特朗普政府早先扬言对中国进口美国的稀土产品加征关税，但目前尚未实施。不过美国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大幅关税正在发挥作用。路透社援引中国贸易专家的话表示，假如北京对出口美国的稀土实施新的限制，很可能效仿美国的做法，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理由。法新社说，华为星期三加大了其法律攻势，宣布已经向美国法庭提交简易判决动议，试图推翻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禁止联邦机构从华为购买产品。华为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动用国家机器来打压华为，称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华为构成安全威胁的实质证据。台湾军事专家郑继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若动用稀土，和美国对华为采取的行动是一体两面，不过最终效果都将递减。
短时间来讲，那确实是中国可以拿来与美国进行一个磋商，一个筹码。
郑继文说，短时间来讲，中国确实可以拿稀土和美国进行一个磋商，一个筹码，但是这个是一体两面，就好像特朗普对中国的华为和相关产业进行的贸易战，你的作为毕竟迫使对方进行调整，短期有一定的效果，但长期来看，对方调整到位，你以后用这种手段让对方就范，或者拿来进行制裁，效益会递减。因此作为工具，通常都不是人家很频繁和任意采用的，都是作为杀手锏来使用，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自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资料显示，稀土或者称稀土元素是17种化学元素的合称，可知稀土元素不易形成大规模矿区，因此只能够大量挖掘后筛选过滤，加工过程环境污染严重。除中国外，美国、印度、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马来西亚等很多个国家亦都拥有可开采的稀土资源。不过全球大约90%的稀土目前是中国生产，美国依赖进口中国稀土。
现在如果决定要进行这个来源的这个转移，那短时间可能会比较多的困难，因为转移
鉴于这种的情况，郑继文说，现在如果要进行稀土来源的转移，短时间内会有比较多的困难，因为转移的话供应链需要一些时间建构，包括开采等相关供应链的稳定等等。如果中国全面禁止稀土向美国或者一些重要的国家输出的话，确实会对这些国家的高科技造成很不少的麻烦。报道显示，美国国内对中国切断或者限制稀土对美国出口忧心的同时，已经开始紧急寻找稀土的新来源。南华早报说，澳大利亚林纳斯集团最近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蓝线集团签署稀土合资生产备忘录，建成后该厂将是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基地。该报题为《肮脏战争》一文说，澳大利亚公司林纳斯集团在马来西亚的关丹经营稀土开采，马来西亚政府目前强化发放生产许可证对治理污染环境的要求，林纳斯需要调整生产，因此担心会影响对西方国家的稀土供应。不过将部分生产转到美国是该公司的战略调整，而且并不影响目前在马来西亚的稀土生产运营。该报还援引林纳斯集团最近的声明说，美国多年来没有稀土筛选分离的生产能力，不过同德州蓝线集团的合资项目将能确保美国公司可以通过使用美国本国的资源继续获得所需的稀土材料。另外，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支持和鼓励美国境内的稀土生产，美国多家物资回收企业亦都在努力开发新技术回收稀土金属，尽管有专家认为回收稀土并不经济和现实。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美中贸易战僵持不下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好快会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协调双方的立场。在稍后的上合组织峰会上，中国都将会寻求中亚国家的支持。有分析认为，中亚地区正成为各方博弈的舞台，中俄两国未来怎样打伊朗牌，亦都将会引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好快再次访问俄罗斯，他将以主宾身份出席6月6号至8号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习近平随后将访问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参加6月14号至15号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习近平一个多星期后将开始的这一轮外交活动正值美中贸易战僵持不下，中国寻求外部世界支持，而俄罗斯五年前已经开始遭受美国制裁。习近平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协调双方立场，这个将是两人两个月以来的第二次会晤。普京在四月尾访问北京，出席了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来俄罗斯旅行的西方游客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蜂拥而来的中国游客。一名圣彼得堡的出租车司机说，进入夏季，当地人都去乡下或者外出旅行，圣彼得堡市中心挤满了外国游客。过去他的顾客主要以西方人为主，如今顾客都是中国人或者来自俄罗斯其他城市的游客。他说，美国制裁俄罗斯后，中国成为俄罗斯的重要友邦，两国应该联手共同对付美国。在圣彼得堡街头，现在随处都可以见到中文，从餐馆的菜单到各种旅游简介，再到很多中国公司在圣彼得堡街头的广告。特别是美中贸易战爆发后，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大幅提高。习近平此时访问圣彼得堡，显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走近。 美中贸易战影响了中国从美国采购液化天然气和石油，这个为俄罗斯扩大在中国能源战略布局提供新机会。能源将是习近平这次与普京讨论的一个议题。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学者说，在军控领域，虽然俄罗斯与美国一样都不满中国这几年来大力发展核武力量，特别是中短程导弹，但是俄罗斯知道中国无意加入新的军控谈判，为了避免激怒中国，俄罗斯不会主动提出这个议题。但是两国领导人可能会讨论委内瑞拉局势和如何打伊朗牌。有分析认为，中俄两国正在联手和分工，共同挑战西方秩序。俄罗斯动用自己的硬力量负责军事和安全领域，而中国则专注经济，运用软实力。在叙利亚问题上，俄中联手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后遭到西方反对，一度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权不单止没有垮台，反而得到巩固。在委内瑞拉，俄罗斯与中国亦从事类似的行动，两国都支持马杜罗政权。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特别在俄罗斯的支持下，马杜罗至今没有倒台，委内瑞拉就在美国后院，普京的策略可能是想公开羞辱美国外交。他认为俄罗斯与中国联手破坏美国利益和西方秩序，这个有点像二战爆发之前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斯大林的苏联基友矛盾又互相勾结。苏德当时曾经联手共同破坏那阵时的英法资本主义体系。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过去美国不停制裁俄罗斯，现在注意力转向中国，俄罗斯感到压力减轻。一旦美国与伊朗开战，俄中两国如果暗中帮助伊朗被美国制造麻烦，美国再次转移注意力，将使莫斯科和北京获利，原油价格亦将会大幅飙升，俄罗斯从中得到的好处会更多。但是无论俄罗斯与中国如何走近，中国威胁在俄罗斯社会中早已经根深蒂固。有俄罗斯媒体分析说，中国公司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招致普遍反对，显示俄罗斯社会的排外情绪都集中发泄在中国身上。研究中亚问题的政治学者格罗津说，无论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如何高，克里姆林宫都无法回避俄罗斯社会民意关注的问题。他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未必能够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共同联手，或者是分工，甚至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比如在中亚。他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亚将越来越成为各方博弈的重要舞台。格罗津说，
понятно, что идет некий такой раунд, очередной раунд, очередной большой игры,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знач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
格罗津话显而易见的是，目前国际关系中正上演新的博弈大战，其中的一个舞台就是中亚地区。这个是中亚战略学者和学术界对国际局势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中亚正在成为各种力量角逐的平台。格罗津说，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日本同样正在加强和一些中亚国家的关系。作为中亚地区的两个大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正在加强和美国与西方的关系，目的是避免过于依赖北京和莫斯科。俄罗斯前副总理科克最近表示，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盟友对付中国的两个国家分别是俄罗斯和印度，但是只要普京继续执政，可能性将好小，印度因此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新成员，印度在六月份的上合组织峰会上立场和举动将被关注。此外，作为观察员的伊朗好早就提出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是伊朗因为遭受联合国制裁，至今被挡在上合组织门外。中国和俄罗斯这次是否会推动伊朗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打伊朗牌对抗美国，这个亦将成为这一次比什海克上合组织峰会的主要看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三位美国参议员推出一项两党议案，他们说这项议案的目的是在柬埔寨人权不断恶化而中国影响力日益上升之际，要恢复柬埔寨的民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格雷厄姆，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德宾，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本月较早时候推出了2019年柬埔寨问责与投资回报法。三位参议员说，他们希望看到全面落实柬埔寨在1991年与国际社会签署的巴黎和平协定。法案规定，如果柬埔寨未能够实行一些具体的改革，将受到严厉的经济惩罚。这些惩罚包括美国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向柬埔寨贷款，以及限制侵犯人权的政府官员的签证。某些柬埔寨官员在美国的资产有可能被冻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高棉语组说，他还非常担心中国在柬埔寨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呼吁柬埔寨政府停止迫害反对派政界人士。格雷厄姆说，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顶回去。这一项法案要求柬埔寨保护其主权不受中国干涉，并要求释放柬埔寨反对派领袖，并取消对他们的所有刑事指控。美国之音得到一份议案副本，议案特别提到要立即无条件解除对反对派政界人士根索卡，并取消针对他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议案还要求撤销针对其他反对派领袖和支持者的所有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这些人包括反对派领袖桑兰西以及异议人士、批评政府的人士和记者。议案特别提到被控间谍罪的自由亚洲记者温音和燕索贴林。议案还要求柬埔寨取消2017年和今年通过的限制政党的法律修订内容。柬埔寨最高法院2017年尾解散了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并禁止该党118名官员在五年内从政。在新一波的打压中，该党140名前官员被法庭和警察传唤，据称是和违反法庭的那一项裁决有关。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罗文萨尔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高棉语组说，柬埔寨首相洪森和他的政权继续实行集权铁腕统治，并侵犯柬埔寨人民的权利与自由，他们绝不能被愚弄，绝不能被分心。不管洪森说什么，最近的这些事件明确显示他没有在柬埔寨实现多党民主的愿望。罗文萨尔还说，洪森唯一的愿望就是捉住权力继续统治。他说，美国国会必须迅速而且目的明确地采取行动，在洪森永远破坏柬埔寨恢复成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之前，以美国政府的全面力量向他施加压力。去年在柬埔寨选举之前，加强民主的有限步骤都被逆转，洪森的柬埔寨人民党赢得了所有席位，反对派领袖不是被捕就是被迫流亡。社交媒体受到新的限制，30多个电台频道被关闭，持批评态度的新闻媒体被迫关门。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夏伯特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高棉语组说，洪森持续骚扰反对派，这个应当要有后果，鉴于他最近的行动，国会通过柬埔寨贸易法等法案的意义更为重要。这个是另一项法案，要求特朗普总统重新考虑给予柬埔寨的某些贸易优惠。柬埔寨政府称，柬埔寨问责与投资回报法案是政治宣传，并不是反映真相。柬埔寨政府发言人派西潘说，这个只是梦想要干涉和控制柬埔寨，如果政治人物愿意帮助根索卡，他们应当找钱聘一位合适的律师在审判中代表他。派西潘个人奉劝那一些参议员减少他们的动作，以免给根索卡增加负担。他已经被控是外国傀儡或者与外国人勾结推翻民选政府。派西潘坚称，柬埔寨不是受中国影响，而是美国的好朋友，并尊重美国的利益。中国是柬埔寨最大的投资者、捐助者和贸易伙伴，自从2010年以来，两军关系亦稳步发展。同时，2017年以来，美国和柬埔寨的军事关系不断恶化。那一年，柬埔寨宣布无限期暂停两国的年度联合军演。美国还担心中国今后利用柬埔寨修建海军基地。 柬埔寨救国党在海外的活动人士欢迎柬埔寨问责与投资回报法，称这个是朝着解决柬埔寨政治危机迈出的第一步。柬埔寨救国党海外总书记萨里庞说，这一项法律不单止符合民主利益，恢复柬埔寨救国党以及释放肯索卡主席，并取消针对代理主席庄南西的所有指控，它还是一项实现美国使柬埔寨恢复民主的行动方案。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美中两国都需要接受中国崛起并作出调整。日本举行集会纪念六四事件，聚焦中国经济。美国建立首间重稀土加工厂，未来稀土仍然将会依赖中国入口。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美中两国都要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并作出相应调整。美国应该将中国的期望纳入目前的规则体系之中。李显龙在5月31日在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上作主旨发言时做出上述的表示。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李显龙在讲话中说，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战略平衡和经济重心，而且这种改变仍然持续。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必须为这种新的现实作出调整。中国必须认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成功产生的一个全新的形势。中国不能够再期待别国以过去自己还好弱势的时候同样方式去对待自己。李显龙说，美国是最主要的强权，调整亦都最为艰难，但无论怎样艰难，美国都值得去打造一个新的理解，将中国的期望纳入当前的规则和准则体系当中。海外中国民运组织在星期五5月31日晚间在东京举办了纪念六四30周年的集会。主办方宣布，今年不单止会照旧会向中国驻日本使馆抗议中国政府未平反六四，而且预定下个月日本大阪召开20国峰会时，再到大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议。天安门事件、日本实行委员会、中国民主阵线、日本分部等海外中国民运组织在星期五晚间在东京文京区民中心举办了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的纪念集会。一些旅居日本的华人、藏人、研究者和关注中国问题的日本人共约150人参加。集会邀请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时的学生领袖，后来流亡美国的封崇德和2008宪章签署人、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家夏业良发表演讲。总部位于美国德州的蓝线公司和澳大利亚莱纳斯矿业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将会在美国成立一家稀土分离厂。蓝线公司几个行政总裁乔恩·布卢门萨尔对福克斯新闻网商业频道说，这个将为中国以外唯一一间能够小批量分离重稀土的设施。稀土分为轻稀土和重稀土两类，重稀土更具价值。布卢门萨尔说，这些材料被用于很多高科技产品和国防应用，十分具有战略意义。中国拥有世界上将近40%的稀土储量，但却生产出口90%的稀土，原因之一是稀土加工是一个重污染的行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五为白宫突然决定对墨西哥征收关税的决定进行辩护，称这个是对墨西哥出口非法移民作出的回应。纳瓦罗并将此举与美国国家安全挂钩。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在正式启动美墨加贸易协议批准过程中突然单方面加征关税，会损害美国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机会。应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特朗普总统将会在6月3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将会参加纪念诺曼第登陆75周年的活动。白宫说，这次访问将会重申两国之间坚定和特殊的关系。不过这次访问不单止充满盛况， 仲会有抗议的活动。6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会见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特朗普总统在去年对英国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亦都会见过英女王。在斋月禁食期间，美国阿拉斯加州穆斯林要面对将近20个钟头的日光。每年这个时候，阿拉斯加几乎整日都是阳光灿烂。在斋月期间，对西迪富穆罕默德的家人来讲是一个挑战。西迪富穆罕默德说，在阿拉斯加禁食真是令人赞叹，太阳从凌晨4点左右升起，5夜左右落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6四30年制被失忆的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会永远忘记六四呢？今年是8964天安门事件30周年，但是六四事件在年轻人的记忆中却似乎越来越淡薄，已经极少有中国年轻人能够辨别出坦克人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隻身挡坦克的那张象征公民对抗暴政的标志性照片。一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甚至会反问，了解六四对我们个人和国家有什么好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 驻京记者林慕莲曾经感叹话，中国民众甚至会主动配合当局选择性遗忘了这一段历史。林慕莲是《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返天安门》这本书的作者。林慕莲说，忘却是从上而下的，但亦都是平衡的，自下而上的。他认为民众串通一气或者是配合去遗忘，这些主要是因为纪念六四的成本太高了。虽然中共抹杀历史的运动是如此之成功，但中共并没有因此就有丝毫的松懈。每当六四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当局都如临大敌。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同30年前那场惨案有关的人物都早早被当局提起控诉，提前控制起来。林慕莲又说，他认为在中国回忆1989年所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即使是非常小规模的私下追思活动亦都不被允许。就在近几个月，他们仍然看到有人因为公开纪念六四而被判刑，因此他认为限制人民纪念六四镇压的措施升级了。但是乔治亚大学化学系的中国留学生古尔说，这些刚刚反映出中共当局相信六四这样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没办法被遗忘的。中国政府他是杀人犯，杀人犯当然想抹了自己犯罪的记录，他说但是他们也都知道自己慢不掉，否则每年六四前后就不至于草木皆兵。古尔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中国留学生，他是来自四川，是回族穆斯林，也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同人权活动者。他在2012年出国留学之后开始关注六四学运，他说当时很多人在这里呼吁平反，而他们就觉得杀人犯为什么有资格给了受害者平反呢？其实很多年以来他就不再用平反这个词，他们早就改用翻案这个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说，因为你指望着共产党为六四平反，他觉得这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随着中国经济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高速发展，中国政府在三代领导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之下，现时已经基本上给了中国民众成功灌输了这样的印象，就是并没有当年的镇压，就不会有今日的中国的繁荣。这些从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对六四的反应之中已经尽显无疑。林慕莲说，那些是非常正统的中国官方的讲法，年复一年之后主流大众已经真的相信了这种观点，但是目前又出现了另外一种观点，那个就是知道真相会危害社会稳定。同样的，他认为这些显示出官方宣传攻势的效应，他改变了大众的思想。自从那个之后，中国政府也都开始将手伸向海外。林慕莲又说，中共也都有一个长期的、持久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行动，去影响外部世界对六四三十周年的看法。林慕莲对几十名外国驻华记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他们当中相当比例的人表示，他们对六四周年的报道遭受到了中共的限制和打压，一是是他们的采访对象遭受到骚扰或者拘禁，一是就是他们本人直接被警告或者遭受到中国政府的抗议。 譬如说你接触不到参与抗议的人或者是受到影响的人，到头来外媒能够讲述的唯一的故事就是大家每年都看到的当局的打压。而无意外，当发生过血腥镇压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再过几日迎来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那里将会是一片静悄悄，除了密布的监控摄像头、大批的警察和重重的关卡，能够提醒民众这一日是与众不同。中共的大规模强制失忆的行动，令到心存正义仍有良知的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乔治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古要说，现时和三十年前不一样，现时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数字化的极权和网络化的维稳，只要这个政权还有维稳的能力，很难出现好像八九年这样的大规模的街头的运动。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认为，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而在天安门之后成长起来的当代年轻人远不及他们当年的气概。他说他们这一代至少为国家努力，要做一些什么事，他们或者做得不好，或者并没有造成，但是他们至少将这个国家当作是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好像现时年轻一代一样觉得国家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关心自己。前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记者林慕年说，六四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个之后，中国再没有政治自由化。他又说，翻转头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天安门还给了大家提供了一面镜，去看一下今天中国领导人，去看一下他们惧怕什么。很明显，从他们压制相关讨论和纪念的做法来看，他们极度地害怕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一些人仍然坚信六四是不会亦都没办法被遗忘的。中国留学生古尔说，六四被百万人现场见证，被镜头永久地保留，为什么能够这么容易就抹杀呢？的确，很多人现时不愿意提起，亦都不愿意提起，不等于已经忘记，不想过问，并不等于永久保持冷漠。现时是集权稳固的时候，六四的创伤好像休眠的种子，但是如果集权未来出现危机，谁知道种子会不会萌发呢？民运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表示，六四清场之后，普通民众成为中国未来走向民主希望的所在。当共产党1989年6月3日将坦克机枪亮出来的时候，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在这里退场，但是北京老百姓顶了上去。他又说，当讲理的人退场之后，不讲理的人就应该登场了。中国底层现时几十万宗的群众事件，真正这些年逼着共产党还做一些善政，做一些改革，就是有一批底层的老百姓的反抗。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23年，美国总统沃伦哈丁去世后，副总统加尔文柯立兹接任哈丁嘅职位。柯立兹下令调查哈丁手下官员嘅犯罪行为，从而赢得大多数美国人嘅信任。同时他采取保守的经济政策，亦使他获得广泛的支持。他19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一年，柯立兹要利用这段时间向美国人证明他的领导能力。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1924年的大选。柯立兹是个讲说话不多的人，他认为政府的功能和规模应该是有限的。但是在他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好胜的政治精神。柯立兹为了进入白宫已经奋斗多年，他不会将做总统的机会拱手让出。柯立兹接任总统之后，迅速采取行动，掌握了共和党的控制权。他任命自己的顾问担任重要职位，还启用自己信任的忠诚的人替换原先的很多政府官员。大多数共和党人喜欢柯立兹，他们觉得他那些深受欢迎的政策将使他成为1924年总统大选强有力的候选人。所以在19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柯立兹只有一位强劲对手，他就是来自密歇根州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 1918年，福特曾经竞选过国会议员，但是落选了。不过那次竞选之后，福特公司的一些人开始鼓励他去参选19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福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和工业家之一，但是他的政治能力非常有限，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对一些社会团体抱有很极端的看法，他痛恨工会、股市、跳舞、抽烟和饮酒。而在他所有痛恨的事情中，他最恨的是犹太人。他出版了很多刊物，指责犹太人组织从事国际阴谋。起初福特似乎是柯立兹的有力对手，但是没多久福特就意识到柯立兹在政治上的强大是自己望尘莫及的。柯立兹的经济政策受到美国民众的欢迎，美国当时有处于和平时期，共和党不会否决对柯立兹的提名。于是福特自己结束了竞选，他对全国人民说，选柯立兹做总统绝对不会错。就是这样，加尔文·柯立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共和党19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提名。提名大会是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举行，共和党代表还推举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杜斯为副总统候选人。与共和党不同，民主党内存在更多的意见分歧。原先很多支持民主党的阵营正在互相争斗，例如很多农民在一些政策上和城市人意见相左，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又和未受过教育的人有分歧，很多信奉新教的工人觉得和天主教徒以及犹太教徒存在隔阂。而这些分歧使民主党很难选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而各方又不想妥协。当时的主要候选人有两个，第一个是前财政部长威廉·麦卡道，他因为在一战期间管理铁路得力而得到很多民主党人的支持。而另外美国南部和西部的民主党选民亦喜欢他，因为他持保守的种族政策，而且主张禁酒。第二位主要候选人是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他是天主教徒，在美国东部城市天主教徒和反对禁酒的人之中深受欢迎，但是很多从农村地区前来参加民主党提名大会的代表并不信任他。1924年美国总统举行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在哈丁总统去世后继任总统的加尔文·柯立兹为候选人，而民主党人就出现意见分歧，无法决定候选人。民主党提名大会在纽约市举行，很快就变成城市自由派代表与农村保守派代表之间的论战。时值七月，天气非常炎热，演说者一个接一个上台争取代表的支持。一日过去了又一日，连续九日，美国全国人民通过广播收听这些代表不停的争论着有关提名的问题。民主党代表先后投了95次票，还是选不出一个候选人。最后麦卡道和史密斯同意退出，即使是这样，民主党代表仍然进行了8次投票才最终达成妥协，他们推选约翰戴维斯为民主党候选人。戴维斯是美国一家大银行的律师，在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曾经短暂地出任过美国驻英国大使。 民主党代表仲推选查尔斯·布莱恩为副总统候选人。查尔斯·布莱恩的哥哥是著名的民主党人民粹领袖威廉·占灵斯·布莱恩。1924年，美国还有第三个政党参加大选，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很多老牌进步派支持者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所选择的总统候选人，他们认为美国应该有另外一位候选人继承和发扬改革精神。在1922年的国会选举中，进步派候选人表现不错，但是那次选举之后，一个主要的进步党被共产党控制，而大多数进步派人士并不想加入共产党人的行列，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进步派政党，并提名威斯康辛州参议员罗伯特·拉弗莱特为总统候选人。拉弗莱特的竞选主张包括加富有人的税以及水资源的国有化，他要求停止使用童工并限制法院干涉劳工纠纷的权力，他还对单一的大型企业垄断国家重要产业的危险提出警告。最终柯立兹轻松赢得19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他获得35个州的选举人票，而民主党的戴维斯只是获得12个州的选举人票，拉弗莱特只是获得老家威斯康星州的选举人票。柯立兹所获得的选民票亦比其他两位候选人加起来重要多。美国人之所以选择柯立兹，部分原因是感谢他在哈丁政府腐败重生之后再一次将诚实和信任带回白宫，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喜欢他保守的经济政策和他对企业的支持。拉弗莱特的进步党在1924年大选结束后解散，他的支持者后来大多数加入民主党，但是他们所推动的改革精神在这个之后的四年中始终存在。对于进步派来讲，这段时期十分困难，国会保守派通过法律给企业和富有人减税，进步派争取改革全国农业政策，起因是大多数美国农民并没有分享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整体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相反他们的生活成本升高，而农产品价格又下跌，很多农民失去自己的农场。农民和进步派希望联邦政府建立一个控制物价上涨和食品总供给量的体系，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收购并且储存农民生产的剩余农产品，并呼吁政府帮助他们出口粮食。柯立兹和大多数共和党人拒绝这些主张，他们说控制农产品价格并不是自由政府应该做的事，而且他们还担心如果成立一个新的大型政府部门并且发展出口市场，会带来巨大的政府开支。柯立兹当选后否决了三项重大农业改革议案，在很多方面有关农业政策改革的辩论，好像有关税收、电力公司国有化问题的争论，民众对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应该怎样做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看法。保守派美国人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是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而不是控制他们，但是自由派美国人就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多行动，确保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尽可能平等地分享国家财富。柯立兹和共和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掌握着权力，因此美国基本上仍然走在一条保守的道路上。民主党和进步党无法不继续等待时机，才能够将他们的自由派理念付诸行动。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边开车一边就在车上听收音机的广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第一个就是 come clean， 而第二个就是 no sweat。
Hey, Li Hua, did you hear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corporation finally came clean about stealing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什么话？我刚才没留心听，你说那间公司的总裁怎样话？他来上班的时候干干净净，那跟偷了几百万美金有什么关系啊？
No, I said he finally came clean about stealing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It means he finally admitted he stole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To come clean about something is to admit it.
Oh, to come clean about something, 原来就是坦白承认。你刚才说那个公司总裁最后终于承认他偷了几百万美金。这么说 Larry, 如果我做错了事然后肯认错，那我就是 come clean 了。
That's right. If you cheat on a test and then tell the professor because you feel guilty, then you're coming clean about your mistake.
Hey, Larry, 你不要乱说啊，我考试从来没作弊的，心里面没鬼。更加不用去教授那里认错。Hey, Larry, 刚才你冲了红灯，我看你还是索性承认你的开车技术不行了。
What? You want me to come clean about my bad driving? What stoplight? There wasn't a stoplight. Don't tease me like that.
我知道没红绿灯，我不过特登跟你玩一下。
Speaking of coming clean about things, did your roommate ever come clean about stealing your CD?
没，我那个同屋偷了我的 CD, 死都不认。但是我敢肯定是他偷的。
How do you know?
有一天我看到他的 CD 盒在桌上打开了，我那只 CD 明明在里面的。
Well, if she's not going to come clean about it, then maybe you should just take it back.
哎，这又不行，他不愿意承认是他的事，我不想乱抄他的东西的。
Then you really need to find a new roommate. You should just come clean and admit that you made a mistake when you moved in with her.
你说得对 Larry。我真的应该换过个同屋，早知是这样，一开始就不要跟这个人住了。哎呀 Larry, 你刚才转弯的时候开得这么快，我倒泻了可乐，整污糟你的车啊。
No sweat, I'll stop at that gas station and we can get some stuff to clean it up.
那我们快点去到前面那个油站抹干净它啦。但是你还说 No sweat, 不要出汗。哦，你意思是叫我不要急，是不是啊？
That's right. No sweat, S-W-E-A-T, means don't worry about it, or it's okay. Don't worry about the coke, we can clean it up.
哎，你以前还教过我一个类似的短语，就是 don't sweat it. 是不要担心，不要急的意思。即是说，除了可以说 don't sweat it, 还可以说 no sweat. 但是 Larry, 我还是很不安乐啊。你看我倒了这么多可乐，可以抹干净咩？
As I said, no sweat. The seats are leather, so they're really easy to clean.
哦，呢一种皮椅好容易抹干净嘅，咁我就放心啦。诶 ，Larry， 你可唔可以同我再举个 no sweat 嘅例子啊
？Well, if someone accidentally bumps into you in the hallway and they say sorry, you can tell them no sweat.
诶，如果有人喺走廊里边唔小心撞到我，佢如果讲 sorry， 我就可以话 no sweat。咁即系话唔紧要嘅意思啦。咁 Larry， 琴日我同一个朋友约咗一齐食晏昼饭，但系佢冇嚟，我估佢系唔记得咗啦。咁我下次见到佢嘅时候，可唔可以对佢话 no sweat 啊
？Well, personally, that would upset me. But if he comes clean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s forgotten to meet you, then you can tell him no sweat.
冇错，叫我白等都系几嬲噶。你讲得啱，如果佢肯承认唔记得咗呢个约会，咁我就会对佢话 no sweat。Don't worry about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come clean， 意思就是要坦白承认。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no sweat， 意思就是话唔好着急，唔好担心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